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7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被邀请到乌干达去讲道。当时的乌干达正在独裁者阿敏的统治底下，战火连绵，很多人为了避免战火，当地的居民逃到丛林里面去求生。这位在美国从来不愁吃穿、一切衣食无缺的牧师，他想到他要去面对一群又脏又乱、一无所有、忍受着战乱和饥荒的乌干达会众，他实在想不出来要跟他们讲什么道。那么经过一段的挣扎和在神面前的等候，他就决定讲加拉太书5章有关圣灵的果子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就去了。
聚会完以后，有一位衣衫褴褛的人跑来就对牧师说，说牧师啊，你说这个圣灵的果子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你讲的没有错，不过呢，我觉得你的信息里面呢缺少了一些东西，你
少了一点东西，
漏掉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之后这个人呢就邀请牧师到他的家里去，
他说我要告诉你你缺了什么东西。他们就两个人就开始在路上走，当时天气非常的炎热，他们经过了一幢在山坡上看起来非常大的豪宅，至少有5-6间sleeping room 的这个豪宅。这个乌干达的弟兄就告诉这个牧师说，牧师啊，那本来是我的家啊，现在被阿敏的独裁者的军队抢去霸占了，做他们的临时战争指挥部，我的家人也被逼迫逃到丛林里面去了。我告诉你，我本来有一家店，我本来有一辆奔驰，也被军队霸占了。当我被迫离开的时候，我只能够从我的家里面拿出一张椅子、一头牛和一头羊。后来呢，这一切我也都失去了，所以我变得一无所有。
那他一边说呢，就一边领这个牧师进了他的茅屋。他说这个现在这个空无一物的茅屋呢，就是我现在的家。
过去我只要一想到这些霸占我车子、霸占我商店、霸占我家业的这些军人呢，我心里面充满了愤恨，我想到我就咬牙切齿，我真是恨他们恨死了。他说有一天，当我正沉浸在这种愤怒的这种苦毒里面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一个宣教士来到我家里。好家伙，这个宣教士一进门就说，上帝爱你。他说我听到他说上帝爱我的时候，我都快气炸了，很激动把这个宣教士拎起来，啪就把他丢出去。
令他很震惊的是，这个宣教士呢从地上爬起来以后呢，居然又走进了他的屋子，又再次跟他说，耶稣爱你，耶稣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他要改变你的心。那他一听简直真是气疯了，
两眼瞪着宣教士。
但是呢，同时他又不得不佩服这个宣教士的勇气。突然之间呢，这个宣教士所讲的那些话给他带来的一些希望，一些盼望，他想到他确实是需要一些什么。
对，
所以呢他就请这个宣教士进入他的这一个家里面，然后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呢，当他信主以后，有一段话特别对他的心产生很大的震撼，那就是马太福音6:14-15，经文说，如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回忆说，当我听到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一道光穿透了我无比黑暗的心，我突然发现我需要饶恕，我突然发现我需要爱。他说就在那个时刻，我敞开自己的心，把我里面的仇恨、苦毒、恼恨全都倒了出来。他说过去我看自己是乌干达最不幸、最可怜、一无所有的人，可是那一天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是乌干达最富有的人。
最后他告诉牧师说，在你的信息里面，你漏掉了一点，就是说 你告诉大家圣灵的果子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法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位乌干达的弟兄见证说，一个人一定要先饶恕别人的过犯，以致呢圣灵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自由的运行，做那改变的工作，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的确如此，圣灵的果子是一个人不断顺服圣灵，不断顺服圣灵，果子就一个一个结出来。可是当一个人不饶恕的时候，很快的就把这一个结果子的通道给挡住了。我们不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得罪他的，也许是丈夫，也许是妻子，也许是基督徒，是拒绝圣灵带领他成圣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就停滞在那里，就没有办法成长了。
所以这个经文讲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这个必是一个必然的，不是可有可无或者是豁然率，它是必然的、
嗯、
那当然有人会说，这个如果我不饶恕人的过犯，难道我会失去救恩吗？
我会失去救恩吗？
其实这个不是关乎救恩，因为救恩呢不是靠你饶恕或不饶恕所赚取来的、啊、我们说饶恕、我们说救恩是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功劳、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这个你不能用饶恕来赚取救恩，你不饶恕也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啊、你饶不饶恕会揭露显明出来你是不是真正的属于神，或者说会揭露出来你是不是真正的明白真理。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在地上饶恕不饶恕人对我们的冒犯和得罪啊，会直接跟天上的神有关系，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啊正常来往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而直接的后果，我不饶恕我可以，但是我不饶恕的结果，直接的结果就是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圣经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可见饶恕不饶恕在我们人来看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实在来讲是一个很得罪上帝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不饶恕呢会阻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啊、那我们刚刚也讲到，接受福音的人一定会带来从里到外的改变，饶不饶恕会揭露出来你是不是真的顺服神。
圣灵内住的信徒心里面，我们信主绝对不是因为神信了他以后他来可以满足我的种种的欲望，我想怎么样上帝你来祝福我，这不是真正的信主。主到我们生命里面来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一个从来不在乎上帝的人，自我中心的人，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愿意爱别人的人，这一个光景把它转变过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心意愿意追求爱神的人。
你看刚刚讲到这个乌干达这位弟兄，他一听到这个饶恕的真理，他马上就愿意去饶恕那些抢夺他一些财产的人。所以就是说接受福音的人一定会带来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接受福音改变我们的心，你看这个宣教士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其实是抓住了福音的核心，
了不起。
面对这个一无所有的乌干达的这些人，他没有胆怯，他也没有传虚假的福音，他没有说你现在一无所有，信了主以后神要全部加给你，你就会通达，他没有传这种虚假的福音。你很注意他传福音他用的字眼，他说耶稣爱你，耶稣要进到你的心里面改变你的心。所以这位宣教士他真正的是抓住了福音的核心。
那的确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所谓虚假的福音，就是说啊，来信耶稣吧，耶稣能改善你今生的品质，婚姻不幸福的幸福啊，遇到难处的就没有难处啊，工作也会找到工作啊。甚至有一次我们听见这个国内的阿姨哈，他们怎么传福音，赶快信耶稣，没有孩子可能生孩子，哎呀孩子不笨的，孩子很笨的，信耶稣孩子能变聪明哈。那这些都是虚假的福音，说你来信主 主会让你的生命得改变，这个改变是指在今生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但是这样的福音里面没有牵涉到人认罪悔改，没有牵涉到人信了主以后让主做主，生命得改变。当然刚才讲的那一些很受人的欢迎，谁不想今生活得更好，谁不想婚姻幸福，谁不想想生就生，有的说有的人，那这些呢很受人的欢迎，但是并不是真正福音的核心，这个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那如果我们明白说接受福音以后会带来改变，不愿意饶恕的基督徒，不愿意饶恕别人过犯的人呢，他就不像个基督徒。
一般我们说哎呀这个人不像个基督徒，我们多半会想到说哎呀这个人是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或者欺诈啊，或者是什么 很羞耻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人不像基督徒。但事实上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过犯的人也不像个基督徒。
既然饶恕或不饶恕关乎到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遵从神顺服神，对我们属灵的成长至关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更多的来思想有关饶恕的真理。第一个有关饶恕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先得到了饶恕。
哇，这个先实在是一个很有安慰而且是很激励我们内心的真理。整个福音的核心刚才讲到，其实整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们人所不能做的，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所有的过犯。这个饶恕的恩典啊太大了，本来是你跟我不配得的，但是我们居然得到了。既然我们先得到了天父完全的饶恕，那我们转过头来面对人对我们的一些得罪，我们就没有不饶恕别人的理由。这个就是一个饶恕，为什么你要饶恕，你怎么能饶恕，根基就在这里。脱离了这样的真理的根基，那就脱离圣灵工作的范围，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
基督徒讲饶恕跟不认识主的人讲饶恕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们的饶恕完全是根基在耶稣基督里面，天父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我们饶恕的根基。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很多饶恕的理由，比方说哎呀你要饶恕啊，你这个不饶恕呢你气坏自己的身子，你是用他的过犯在惩罚自己，你在那边反复来反复去睡不着，那得罪你的人还呼呼大睡，哎呀你这太不划算。
所以这样的饶恕的根基最后还是利己，我为了我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不要太难受，我饶恕你。
或者另外有一种是说哎呀你不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你是比他要优越很多的，你不要降到跟他一样的程度，跟他去斤斤计较，这个是抬高自己看自己是比较优越的，那这个也不是根基于圣经的饶恕的真理。
讲到饶恕的真理，我们回到耶稣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比喻，那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没有时间全部念完，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有很宝贵的属灵的真理。这个比喻当中说到有一个人呢，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这个我们好像现在没什么概念，但是可以知道这是一笔天文数字，有人估算了一下，这个仆人呢大概要工作16万年才可以还清，就算卖了妻子儿女，当然不晓得几个妻子都卖了无所谓，也还不清这个债务，这16万年的工作。所以他就哀求主人说哎呀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个主人看了他以后大发慈心，好了好了你可以走了，取消了他所有的债务，让他自由的走了。没有想到这个仆人一出了主人的家，半道上遇到一个同伴，好家伙这个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他就掐住了这个人的喉咙说你一定要还我钱，你不还我就把你下在监里，你非还我钱不可。
主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勃然大怒，就称他为恶奴才，收回原先给他的这个1000万两的债务取消的恩典全部收回来，然后呢就命令人把他下在监里，要等他还清一切的债务。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等16万年以后吧。
这里你看，当一个人不饶恕的时候，主人就称他是恶奴才，而且是收回他原先的这些恩典。从这个比喻里面，其实有很多饶恕的真理需要我们更深的来思想。第一个，当一个人，一个宣称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接受神赦免的大恩典的人，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的心态第一个是反映出来我们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
在这个比喻当中啊，这个仆人到底错在哪里？他的错不在于他向他的同伴说你要还我钱，因为从律法的角度来讲，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还他十两，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为什么主人这么生气呢？为什么要把他下在监狱里面呢？那是因为他对待欠他十两银子同伴的这个心态啊，没有反映出来他自己是曾经被取消债务，自己曾经是被赦免的人啊。他认为他自己从来没有需要被赦免，所以他站在一个很自义的角度说，你一定要还我十两银子。
意思就是说，他呢仿佛忘记了自己是曾经被赦免的，他是站在一个好像是从来没有亏欠过别人的姿态，来要求人一定要按照所对方所欠的来归还他。他忘记他其实如果要按照律法的公义来算的话，他在律法的公义的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这个主人不是用恩典来对待他，而是用要用法律的公义来要求他的时候，他等于是要被判无期徒刑的。可是呢，他转过头来得到这么大恩典以后，对同伴这个十两银子完全没有反映出来他是一个被取消债务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背后的心态是属于一个自以为义，自以为在律法上他是公义的，全然圣洁，没有亏欠的。
在他得到主人的这样大的恩典之后啊，他转头就掐住这个同伴的喉咙，这种恶狠狠不可一世的样子，非要把你下在监狱里面，非要还钱不可，否则我今天饶不了你。好像自己就像你讲的，在律法面前啊，好像自己是毫无瑕疵的人，完全忘记他在律法前站不住脚。那罪呢，在人的身上，包括你跟我，有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就是有自欺性，会让人像瞎了眼睛一样，看自己都认为是正的，看自己都认为是好的，看自己都认为是还不错的。我们人对自己有错误的评估，总是自以为义，自以为正。
罪会让人眼瞎心盲，所以我们多么需要圣经真理的光照，我们多么需要常常来到圣灵的面前，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光照的时候，圣灵总是很乐意光照我们，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他是殷勤的老师，要带领我们进入基督一切的丰盛里面。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求光照，他必要光照我们，会挪去我们罪性而带来的自欺性。
第二个人不愿意饶恕，除了刚才讲的人自以为义以外，显示出来第二个呢，人不愿意饶恕啊，反映出来人很轻看已经得到的恩典啊，这个我应得的，这个没什么哈。一个自以为义，自以为在律法面前站立得稳的人，是一个轻看恩典的人。自以为义和轻看上帝的恩典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刚才已经重复的说了，这个人呢，他不愿意饶恕这个同伴欠他的十两，紧紧的抓住他的同伴，完全不像自己尝过极大恩典的人。要是他珍重很看重啊，把他所得到的恩典呢，觉得真是很伟大很奇异的恩典得着了，这个会反映在他之后的思想言行当中，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啊，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表现啊！我这么大的这个债务都被赦免了，哇，很轻松，很快乐，很自由，那样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生命的样式。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为什么说一个人接受福音一定会带来从里到外的改变，因为我们所得的恩典不是一点点，不是一些些，乃是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一得到了，整个人一定会从里到外有改变。
就像前一阵子所播放的那个电影，上映的电影《悲惨世界》啊，里面就是讲到一个犯人，他被关了十几年啊。那么后来呢？
只不过为了拿偷了一点点面包，被判了这么多年的徒刑。
后来他住在神父家里的时候啊，临走的时候还偷了神父最贵重的银器。
嗯。
后来警察把他抓回去哈。抓到这个神父的这个家里，问他说：“这个人是不是偷了你的贵重的银器？”
警察完全知道这个银器，这个人呢、是绝对 不可能是他的，一定是神父的，因此就要落实坐实他的罪恶。所以他们就问神父说：“啊，他是不是拿了你的银器？”
这个神父就回答说：“这个银器 是我送给他的，是我赠送给他的。”那这个人呢？因为得到这个神父莫大的恩典以后，这个恩典就改变了他整个人生，改变了他整个对待人处事的方式，他就从一个过去的一个罪犯变成了一个热心助人的人。从这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得到极大的恩典的时候，一定会带来他生命为人处事的一个改变。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表示他是轻看这个恩典的。
事实上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恩典，而且给我们极大恩典的上帝。
所以自以为义跟轻看上帝赦罪的恩典是一体的两面。罗马书2:4说得很清楚，他说：难道你们不晓得神对你们这样仁慈，目的是为了引导你们认罪悔改吗？一个被上帝的恩典所得到的人，他一定会带来一个离开过去那个错误，一定会有不同的生命跟生活的表现。
我们也常常用这些经文来勉励弟兄姊妹，他们在冲突在苦难当中看见有的是恶人得逞，还气不过，我们说你不要忘记了，上帝在这个人身上给他恩典，还给他机会，是引导他能够有机会悔改认罪。上帝就是不断给人有机会有恩典的上帝。
接下来不饶恕呢，也反映出来人的自私跟贪心。
我们看见这个照相里面哈，这个鸟啊，一盆鸟食，然后脚踩着 It's mine， 这个好自私的鸟儿哈。这个主人把1,000,000两银子的债务都取消了，请问这个人有没有必要为了区区10两银子卡住同伴的喉咙不放呢？即使他真的缺这10两银子，可是你看那个同伴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同伴呢，连10两银子都还不起，可见是比他还需要恩典，比他还需要连续。可是刚刚这一边他才被免去了1,000,000两银子的债务，那么这区区10两银子他却不肯施予恩典。这样的人的心态常常反映出来是什么？我要恩典，但是呢，我不要给别人恩典。别人的这个恩典我要，你的恩典我也要。经常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自私和贪婪会有的行为和心态。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刚才我们也读到了，这个主人称这个人是恶奴才。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像他的主人那样的宽容大量，愿意施恩给别人。
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效法主，我们要像天父的孩子。天父是很慷慨的，他非常的慷慨，他慷慨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舍了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他这种牺牲的爱，可以享受一切的荣耀跟恩典。所以当我们 像天父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一个愿意给的。饶恕一定是牵涉到给出恩典，所以我们不饶恕就反映出我们的自私跟贪心。
好，那么在第四方面，我们也看见一个不肯饶恕、不愿意饶恕的结果其实蛮严重的，因为你是要自找神的审判。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比喻当中啊，这个主人一听说那个仆人怎么样去对待欠他十两银子的这个人以后啊，主人大怒啊，而且就收回先前给他的恩典，然后呢，用他怎么样对待同伴的方法来对待他。那主人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主人好像是说，好，我呢在面对你欠我千万两银子的时候，我有两条选择，一个是按照律法我就把你下在监狱里面，等到你把债务都还清了你才可以出去，另外一个我可以用恩典对你，好了好了，你走吧，我取消你所有的债务。他说这个主人面对这样的时候，主人选择用恩典，好，我对用恩典对你。他说你这个仆人啊，当你面对欠你十两银子的同伴的时候，你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说啊，你欠我十两，我用恩典来对待你，你也可以选择说你十两不还我就把你下在监狱里。主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选择恩典而要启动律法呢？好，如果你对你的同伴在恩典和律法当中你选择启动律法，主人说赶快把这个人抓回来，我也让用律法来对你。所以主人说把他下在监狱里面，把恩典全部撤销，让他还清债务，他才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啊，我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意思就是说，你思念别人对你的得罪，思念别人所欠你的债，上帝说好，那我也思念你的过犯，你的过犯常常在我的眼前。那这个结果就是你没有办法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祷告神掩耳不听，那这个亏损是非常大的。
不饶恕等于是把律法自己主动套在这个本来不需要，但是你把律法套在自己的头上，让天上的法庭重新的对你开庭审判。本来你已经 free to go， 你说我要受审判，你又回来了，好，那就要开庭，你自找审判。
那么明白了这个不饶恕呢，其实是有很多对自己是很大的亏损的哈。明白这些真理以后呢，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平常我们有哪一些不饶恕的借口，那这些借口在真理里面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
头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不肯饶恕的借口就是说，他不配我饶恕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不配得到天父饶恕恩典的人。我们真的忘了吗？
饶恕是超过配得，超过公平的，是一个免费的赠与，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这才叫做饶恕。如果你这个所损失的呢不痛不痒，那就没有所谓的饶恕的。饶恕呢一定是牵涉到你失去的一些贵重的，所以我们说饶恕一定是超过这个人配不配得，超过公平，它是一个白白的免费赠予的一个恩典。
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免费赠予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个配不配得来作为拒绝饶恕的借口。
第二个我们经常听到的理由说，我是愿意饶恕啊，可是哎，老哥啊，我已经饶恕他很多次了，不是一次两次哎。那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啊是多次多次得到上帝恩典数不尽恩典的人。如果哪一天上帝限定他饶恕我们的次数，对我们说饶恕你十次 that's it， 十一次的时候你就倒大霉了，那我们就很惨，没有什么盼望啊。
所以上帝没有给我们计较饶恕的这个次数，每天都是新的恩典，
每天都是
新的恩典。我们也愿意效法主，每天给别人恩典。
好像就是说每天早上起来我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感谢你又赐给我新的一天，主啊，我从你这边领受新的恩典。真的，你早上起来能够睁眼发现你还活着已经是恩典了，对不对？有很多人就像小沈阳讲的，眼睛就没有睁开了，我们一睁开感谢主新的恩典，然后呢你从主这边领受新的恩典之后，你开始上班，你在家庭生活在工作场所，别人开始得罪你了，你每一个得罪里面你都有恩典给别人，因为今天早上你才开始领受神的恩典，你也有恩典去给你身边的人。
所以上帝说你们要饶恕人就
必
蒙
饶恕，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上帝劝勉我们，因为上帝太丰盛了，他很乐意把丰盛的恩典都赐给我们，那他劝勉我们要向他，要圣洁，要慷慨，要满有恩典，以致他可以更多的赐福来给我们承受。
所以不要再拿说这个次数来作为我饶恕不饶恕的借口。你要跟神讲次数吗？上帝如果跟我们讲次数，我们就倒霉了。第三个我们经常听到的理由，
这个痛苦损失实在太大了。有一些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你的父母没有按照真理来对待你，或者从小经常把你当出气筒，要打就打，要骂就骂，甚至骂一些很难听的，说你永远没有出息，这些话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里面。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靠着主完全的赦免。你觉得这些痛苦的损失很大，没有错，这个损失很大，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上帝给你的比这一切的损失还要丰盛。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一点在今生今世的损失。不错，对这个人来讲，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那个十两银子也是银子啊，也是很重要的啦，并不是说不重要的。有人估算说大概是半年的工资，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说起来，如果单单看这个十两银子的损失，确实蛮大的。可是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之前才得到主人免去他1000万两银子的恩典，如果是这样的话，一相对比较，这十两银子是损失，是痛苦，但是就微不足道了。
饶恕不能饶恕，愿不愿意饶恕，或者能不能饶恕，其实还是牵涉到你的眼光的问题，你的焦点的问题。你把眼光，你把你的焦点放在哪里？你只放在现在这一个短暂的损失，还是你把你的眼光提升到天上来看这个损失？所以是比较而来的。如果你知道你得到的是这么丰盛的时候，你对这种小小的损失你不会放在心上，所以是你眼光的问题。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在婚姻当中我们发现，哎呀，你不晓得啊，我的配偶带给我多大的痛苦，好像早上林长老那样见证啊，想起来蛮可怜的。他刚才早上见证的时候说，你看看你遇到这种妻子怎么那么可怜，我本来在台下说阿闷啊，不敢讲太大声哈。有的时候在婚姻当中遇到很多的难处，似乎给了我们很多不饶恕的借口，但是我们要常常回到十字架前面，回到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么大的赦罪的恩典，然后回头来看，那一切就算不得什么。所以我要常常回到恩典和十字架底下。第四个，我们经常看见不肯饶恕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什么，我实在知道上帝要我饶恕，但是我实在饶恕不了。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饶恕从来就不是能力的问题，从来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大能，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能够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那丰盛的赦免的能力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对基督徒来说，饶恕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意愿，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已经反复在讲了，我们已经在里面有神的灵，已经有饶恕的能力。马可福音第11章25节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实际操练饶恕的这个原则和秘方。我们来念一下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好不好？一二三，请。我们
就当饶恕他，好像天上的父也饶恕你。
我们常常是颠倒的，我们一想起就咬牙切齿。那这里说，我们一想起，在当时想起来，我们就饶恕他。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的属灵的原则。
一想起就饶恕，这个经文讲到说，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那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不同的处境里面。如果你刚好要走在去教会的路上， 你想起教会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曾经得罪你，那你就什么当下马上你就饶恕他，好叫你天上的父也饶恕你。或者我们换成另外一个处境，你可能刚好睡觉啊，要上床睡觉，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想起某某人在哪里什么地方得罪你，你当下你就饶恕他，一想起你就饶恕他，好叫天父也饶恕你。
你如果不这样做，一想起你就煎锅贴，反复来了睡不着觉，心里内里焚烧，就如同火烧，那就是煎锅贴了。这一想起就要饶恕，
我们不是一想起就恨得咬牙切齿，我们是一想起就怀着恩典，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么多恩典，怀着感恩的心效法主给予恩典，当下就饶恕。
好，那么探讨完这些我们平常不太愿意饶恕的心态呢，接下来我们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在操练饶恕的时候，有几个实际上我们可能会遭遇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我忘记不了过去受伤的记忆。有人会说我愿意饶恕啊，我也很努力操练呢，可是我忘不了过去那些被受伤害的细节，每次想起来我都很痛苦。那我们要认清楚，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不代表你过去受伤的这些细节这些回忆都被消失，这些被罪得罪的时候有的痛苦的感受也不会因为你选择饶恕了suddenly 一下子马上就消失了。不过这些痛苦的记忆这些痛苦的感受出现也不代表你没有饶恕，这个真理很重要，不代表你没有饶恕啊！我怎么又有这样的想法，我怎么又想心里很痛，那是不是我没有饶恕呢？也不是，不代表你没有饶恕。
饶恕是一个决定，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操练的秘诀就是痛苦的记忆一出现，当下我就选择饶恕，这是一个决定，我已经决定饶恕了，所以这个不管我的感受如何，我都下定决心我要选择饶恕，我要持续的按照 神的真理来饶恕对方。比方说你这个过去被人得罪的时候，你可能一想就是说愤愤不平，我会想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对他这么好，他怎么能够这样子的来以恶报善，你越想就越不高兴，甚至有时候人的那个过去属肉体的习惯会有一种想法说我真希望他过得不好，希望他过得不快乐，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这个就叫做苦毒，对伤害你的人你希望他过得不好，这就是苦毒，这是一个罪。
但是如果你不这样选择，你选择饶恕，意味着是说你必须要跟这个不愿意饶恕的思想要开始做斗争，你必须很刻意的用真理来取代原先那一个苦毒的思想。那怎么样用真理来取代这个苦毒的思想？你要自我对话，你要这样子说，既然耶稣基督已经饶恕我，那我就要饶恕某某人或者甚至你的配偶对我的得罪，我不要在心里面去控告他，不要咒诅他，我不要继续沉溺在那个被得罪的细节。我们人的脑子呢，对一些痛苦的记忆会常常拿起来重新的播放那个细节，他那个时候怎么样苦毒的看着我，那个角度什么角度，那个肌肉怎么跳动，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很鲜活的高清画面。你不要沉溺在那个细节的里面，接下来你可以什么转移你的注意力，你读神的话语，听一首诗歌默想基督的爱或者做一些喜欢做的事再不行去厨房切菜，让自己不要沉溺在那个细节里面。当然切菜的时候也不要像我形容这样越切越恨这个菜不行了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暂时的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但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 fight，你要跟这个不肯饶恕的思想斗争。
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啊今天的主题所讲的死去活来啊的这个能力的操练。你常常要告诉自己说，那个不饶恕的那个我在2000年前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阿门。
现在活着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是一个能够有赦免能力的能力在我里面活着。你要常常用真理来自我对话，来抵抗这些黑暗的势力，所以你就能够靠着真理能够得胜。那这样子的操练跟对付呢，是没有捷径的，是经年累月的，
不是一天一次性就解决的。
如果你今天操练饶恕了，可能明天这个痛苦的思想机又出现了，你同样的再次的重复这一些步骤，再次的用真理去抵挡它，一次两次，一个月两个月，长久下来，你会越来越发现你在真理里面越来越得释放跟自由。
那个原先一开始跟他斗争的时候，这个思想呢，这个痛苦的情节可能一天想好几次，但是你每一次都跟他对付，你每一次都跟他征战，慢慢他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慢，也许过一两个礼拜突然想起来一次，也许过几个月突然触景伤情又来一次，但是那个间隔会越来越长，慢慢的他对你的这个痛苦和伤害那个程度又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当然有的时候夫妻我们也可以彼此提醒比方有的时候我们想起什么事情，他就会说哎呀我这那个真的很糟糕，又开始讲我说不要了，不要再讲了，我们已经决定饶恕了，我们就不要再提了有的夫妻彼此也能够互相帮助，让这个东西就停在那里，让这个东西就停在那里，那么久而久之，慢慢我们的确可以从那个愤怒苦毒的里面能够释放出来。
这种对付呢，就是你只要他这种思想一出现，你马上就把他打下去。
这有点像你们国内的台湾也有因为小孩子玩游戏的那个叫打地鼠，有没有？就是一个拿个锤子，有没有？然后有好几个坑，然后突然有一个东西，地鼠就冒出来，你就锵就得一分，锵就得一分。你们玩过没有？你们都太年轻了，没玩过。年纪大的人可能有，这个叫打地鼠一打就一分，一打就一分。那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人心里面那个恶毒那种不肯饶恕的思想，啪一下出来，你不要说哎呦出来喽，你不要这样，一出来啪当下就饶恕，当下就饶恕他，一打就得分，一打就得胜你不要都出来了，好，那就是那没办法了
那么在真理里面，你一定能够得到释放跟自由。神的能力是很伟大的，神的心意就是要你得到真理里面的自由，这本来就是他的心意，他把圣灵赐给你住在你的里面，就是要带领你得胜的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经历圣灵的大能。
我们这样的分享不是说我们没有经过这些，我们是经过这些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可以得自由，可以得释放。
是，
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就是说这刚才讲的，我们接下来讲一个饶恕和纵容罪恶的一个区别。
好，那这个很多人经常搞不清这个饶恕跟纵容之间的一个区别特别是对于一个持续犯罪的人，我们在应用饶恕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谨慎饶恕是意味着就是说你不再憎恨他，但是不代表你要包容他的罪恶，这是两个要分开来看的。饶恕是取消他对我的债务，已经发生的事情得罪我的，我取消这个债务。但是这个对付罪恶是对付这个正在进行甚至未来还在进行的事情，这个你要把它分开来看。
这个讲有点抽象，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家庭暴力，我们鼓励这个受害的这个多半是妇女姐妹，我们鼓励这个受害的妇女和姐妹呢，心里面饶恕你配偶对你的暴行，但是这不代表你就应该继续的留在家里接受他的暴力，这两个要区分开来为了帮助你的丈夫脱离暴力的这个罪恶，受虐的妻子要果断的离开如果对方已经是基督徒而不愿意悔改，还要透过教会施行管教，甚至应用法律的途径来强制这个丈夫呢面对他的罪恶的问题。但很可惜呢，这个真理呢在有的时候教会讲不清楚有的教会甚至说哎呀姐妹你挨打了你就继续为主背十字架吧继续为主受苦吧，所以 你不要笑，真的很可怜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看见有的教会礼拜天教会姐妹来，哇，大家来比，哇，为主受苦挨了几条棍，我这里还有啊，大家比功勋一样哈，为主带了 被打了多少伤哈，那这个都是很错误的教导啊，这个是很可惜很可惜。
我们不纵容这些罪恶啊，我们甚至让这个啊暴力的丈夫呢啊得到一定的这个辖啊啊这个制裁哈、啊。这个
先要曝光，然后让他受到制裁。
这个目的啊是出于爱的动机，不是出于报复哈、啊，不是说你对我不好，所以我要对你不好，完全不是，完全是爱的动机，愿意看到这个施暴力的丈夫能够从这个暴力的捆绑这个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
是
达到除掉罪恶的这个目的。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对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个犯罪不悔改收了自己继母的人，保罗说把他赶出去、一样的道理，是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这种管教让对方可以因此而悔改，所以这个是出于爱的动机。所以饶恕不等于纵容罪恶。
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持续犯罪的人，他说哎呀我错了啊，我不应该啊，求你饶恕我，是不是表示我们好，我们饶恕你，然后我们就立刻马上的恢复关系，或者说这个人是在、一个服事的岗位上，一个很重要的领导的地位啊，他说我认罪我悔改了，然后我们马上就恢复他原先服事的职位啊，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来运用饶恕的真理。
比方说这个丈夫把妻子打了、那丈夫马上就痛哭流涕、
我实在对不起你，我下次我不应该出手打你，我下次绝对不打你了、
那是不是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领袖就是说哎呀你的丈夫已经认错了，你现在就平平安安的马上回去吧。
那个姐妹说我不敢回去，我怕。你怕你不肯回去，那就表示你没有饶恕你的丈夫。
很多人就是说你如果饶恕的你就应该马上恢复哈这个关系，马上就应该回去哈。这个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就是说在这个丈夫的罪行没有、完全的断绝、之前，我们不能够让这个受害者马上就回去、除非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他确实已经脱离了这个暴力的辖制，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姐妹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这个呢是要有智慧，要非常有智慧。
如果一个姐妹被她的丈夫打了，那么你说你愿意饶，你应该饶恕她，姐妹说我愿意饶恕，很好，那说你赶快回去吧，她说我不能回去我很害怕，你不要因此说啊，你现在不愿意回去表示你没有真正的饶恕她，你这样说啊，是你不明白真理，当然也可能你没被打过，这个是欠打，真的。这个在妻子没有被动出的丈夫的信任，就像你讲的，恢复以前呢，她害怕回去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教会也应该出面来保护、帮助这个妻子。
好，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不是马上对一个持续犯罪的人，不是马上就恢复那个原来的位置或关系，要有神的智慧、犯的罪越大呢，需要等待恢复到那个原来的位置的时间可能就越长。
特别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一下，如果是教会的领袖犯罪，你不要很快的就让他恢复他的职位，因为他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受光照，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内省，很长的时间恢复跟神之，因为他的跌倒一定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以至于在那个位置上跌倒，所以不要这么轻易的很快把它放回去那样一个重要的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会讲到说、这个饶恕跟赔偿、这两个观念，这两个到底是不是我饶恕了我就不能求赔偿呢、
表示我如果今天出了车，哇这车被剐了被撞了，哎呀我是基督徒我应该饶恕他、你走吧、这个是不是才合乎神的真理呢？这个其实是两码的事、我心里饶恕他这些过犯，但是他该赔的还是应该赔。
饶恕跟要求赔偿是两码事，就是说我心里面不记恨他，我愿意完全的饶恕他的过犯，但是这一个、一些损失他、要求，或者是说他这个你借给他10万块、然后他这个做生意倒了， 你愿意赦免他，但是如果他有能力，你还是要求他能够慢慢还给你，这个本身没有跟真理违背，没有违背真理。
你向他 要回10万块，没有不合乎真理。当然，如果你选择饶恕说，说你不要还了，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也很好。
你送他的礼物，那也是很好。
但你向他要10万也没有错。
好，还有一个也是很经常听到的就是说，哎呀，我对我自己所过去所做的错误呢，这些事情我无法饶恕我自己饶恕不了自己。
这个我们也常常听过的，说我不能饶恕自己。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说我不能饶恕自己的说法。圣经只提到说，我们需要上帝的饶恕，我们需要人对我们的饶恕，或者说我们需要饶恕别人。
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种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想法，说我饶恕不了自己这个我们要深入的去思想，不能饶恕自己背后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在哪里第一个，他有可能是自己立了一个高于上帝的赦罪的标准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人是一个每一个罪都是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当然之后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每一个罪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是得罪上帝的，而只有上帝他有定罪和赦免罪的权柄那么约翰一书不是也讲得很清楚吗？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什么？洗净我们什么？
一切的罪
一切的不义。然后1章9节前天我们讲员也提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圣经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当他这个说不能饶恕自己，他有可能不是不愿意靠恩典称义他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不饶恕有一个自以为义的心态在里面包括我们觉得说我不能饶恕我的错误，跟我们自以为义想要靠行为称义还是有直接的关联。
除了他可能为自己定了一个高过上帝的标准以外一个不愿刚才读的自己不愿意饶恕自己，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犯罪的事实
那么有的人呢，就是看自己是一个，他认为他期望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很完美的，没有这些过犯瑕疵的，所以当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很难接受。
我怎么能犯这样的罪呢？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所以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犯罪的事实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知道上帝呢已经给我们最高的评价，透过耶稣基督神把一切的尊贵荣耀算我们为义，算我们是完美的，算我们是完全没有责备的。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已经知道我们的价值以后，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过犯，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不能接受我们这些一些败坏的事实，犯罪，过去犯罪的事实。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都已经洗干净了，神都不看我们过去这些过犯。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基督把我们洗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不用去纠结过去那一些错误。
当然我们承认自己是有会犯错，是有过犯的人，其实这一个是得医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今天所有上瘾的问题，酒瘾、色瘾这个 各种的瘾或者是身体没有节制的各方面，其实要从这里面出来得释放，都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先承认我有这个问题我承认我有酗酒的问题我承认我吃东西没有节制的问题我承认我有这个看这个色情网络的问题。当你愿意开始承认的时候，就是得医治、得释放、得治愈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一个不愿意承认、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就没有办法有可能从那些瘾里面出来
另外呢，还有一个不能饶恕的理由呢，是因为看这个，因为过去犯罪所带来的这些损失呢，大过了我们所得的赦罪的恩典把这些损失看得更加的宝贵举个例子，
这个要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方说有的人呢因为不认识真理或者是故意的悖逆神，在 结婚以前呢，一再的有婚外的性行为，一再的怀孕，一再的堕胎，
做人流，
做人流。到有一天呢，他结了婚了，后来因为这样子导致的他不能再生育，不能再生孩子，可是他又很想要有孩子，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我不能原谅自己，因为我过去为什么一再的这种做人流，导致我现在不能有孩子。所以他这个时候的不能饶恕自己，是因为看那个损失，那个不能有孩子这个损失看得很大，大过他这个赦罪的恩典，忘记的这个赦罪的恩典比他今生有没有孩子更大，以致他就在纠结在那个懊悔里面。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眼光跟焦点的问题，你是看你现在犯罪得的这个损失专注在这上面，还是专注在基督里面的这种宝贵跟丰盛，所以是你焦点的问题，饶恕不饶恕还是回到焦点的问题。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上帝赦罪的恩典大过我们在今生的一切的损失。最后一个原因呢，跟骄傲没有关系，而是来自魔鬼撒旦的控告。这个时候呢，魔鬼常常很喜欢控告我们，啊，你这个这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教导用真理来拒绝魔鬼撒旦的控告。好，那么讲了这个几个人不能饶恕的有可能的这个理由以后呢，应对之道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错误的还没讲哈。
最后一个这个我们也听过有人会说，哎呀，这个 你看你现在发生这么样一件很不如意的事情哈，你要饶恕神哈，这个完全是背乎圣经的真理的哈，没有这个所谓饶恕神这个说法，只有我们得罪神，神从来没有得罪过我们。好，当我们听到说你要饶恕神，你要拒绝，因为这个完全是背乎真理的教导。
虽然这个话听起来让人很舒服，哎呀，是的，我饶恕神，人听得很爽，但是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呢也在教会界里面也有很多人的认同这种想法，但其实这个不是合乎真理的。那我们真是靠着上帝的真理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饶恕，我们顺服神的诫命，饶恕了，在当时在那个时刻，神就把我们放在享受上帝恩典的自由当中。真的，我们讲的是过来人哈，我们饶恕，不断的操练饶恕。其实我们每天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又活在很多罪人当中，就不要讲别人，你旁边的配偶就是一个罪人，你也是罪人，所以我们被得罪是家常便饭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操练好这个饶恕的真理，常常活在恩典当中，不但是领受恩典，也给你旁边的人有恩典，恩典的解读，恩典的施予。不但你自己活在恩典当中，你旁边的人也会因你而蒙福。
我们说对基督徒来讲，饶恕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因为你里面有圣灵丰盛的能力，饶恕是意愿的问题，你愿不愿意的问题，饶恕是焦点的问题，你把焦点放在哪里，饶恕是你眼光高度的问题，你是从地上看还是从天上看，你是从现在看还是从未来来看。饶恕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为我预备的丰盛的恩典，以致我们在沉浸在神丰盛的恩典里面，我们愿意效法天父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丰盛的赦罪恩典，愿意给予别人饶恕的恩典。
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真是感谢你，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抵挡你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你就让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你把那个我们测不透想不到没办法想象的爱就放在我们心里面。感谢赞美耶稣基督。我相信今天下午我们有这一堂的信息，对某些人来说不是偶然的，或许在你的心中，或许在你的生活的历练里面，也许正是在你身边的人有许多弟兄姐妹，你被得罪，而且常年的你在纠结当中，你想起这个人，或许是你的家人，或许是你的配偶，或许是你教会的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没有办法享受，你没有办法享受神恩典的自由。今天下午我们听到这堂课，真理向我们心照亮，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 是你的意愿的问题。当我在讲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也会在你的脑海当中，这些人就浮现出来。啊，是的，他带给你的伤害很大，也许不是外人所能体会、所能理解的，也许那个损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也许想到那个损失，你会觉得我的人生要不是因为这样，会有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主允许它发生了，主允许它临到你的生命当中。问题是，在这个时刻，你是否愿意靠着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和能力，靠着已经在你里面的大能，你决定饶恕和赦免。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奉耶稣基督名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说，我明白了，我不要再受捆绑，我不要再背负那一个痛苦，我愿意靠着主饶恕。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来，感谢主，请吧，感谢主，有这么多弟兄，感谢主，主都看见，主都看见，也许不止一位两位在你的心目当中，感谢主，请放下，你都愿意举起手来。主啊，为你祷告，主啊，我们求主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举手，主啊，你这个时候圣灵就在他们里面，哦，来医治他们，圣灵就在他们里面赐他们力量，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在他们又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就愿意操练，靠着主一想起就饶恕，一想起就饶恕，你就把他们放在恩典，你自己无限恩典的自由当中。主啊，当他们这样举手的时候，也是像黑暗的势力沉重的一击，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不一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上帝生命的人，你是从里到外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哈利路亚，巴不得在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看见主荣耀的恩典和光芒。主啊，让我们从这里回去真是不一样，不但是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得罪我们的人，我们都成为一个老练的兵，我们都来反映我们是得到上帝无限大恩典的人。主啊，就让我们这些人，也许人数不多，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就看见主你自己伟大奇妙的作为。主啊，施恩赐福给他们，施恩赐福给我们，我们也可怜我们这些微小的罪人。愿主的恩惠怜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圣灵的感动光照引领，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主。